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真理问答。
那我们在之前的两期节目里啊，跟大家分享了基督的神人二性，我们分享过，如果基督的神性所在之处不都有人性同在的话，他的神人二性岂不是彼此分离的吗？这岂不是说他的神人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要理问答里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绝非如此，因为他的神性是不受限制，无处不在的，因此他的神性必然是超乎他所取的人性，却又在人性之内，并且仍与之联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升天。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升天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这个答案就是，第一，他在天上的父面前为我们做代求者；第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肉身在天上，这就确实保证了作为我们的头，基督也要把我们这些做他肢体的都带到他那里去；第三，他差遣圣灵作为担保，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求地上的事，只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是的，今天呢，围绕着这个答案呢，我们会跟大家从三方面来分享耶稣升天给我们的益处。那益处一呢，就是耶稣是我们信徒在天上的代求者，耶稣在父面前做我们在天上的代言人，基督他是我们永恒的大祭司，他并非升入高天就进入了一种静态的安息中，他仍是做我们得胜的中保，带着他赎罪的功劳进入了宇宙的至圣所，即父神荣耀的临在之中，他主动持续且大有功效的为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执行他永恒代求的职事。耶稣基督的代求是我们救恩得以保守，信心得以坚固，罪过得以赦免的根本。
是啊，他的代求是特定的，是单单为父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并赐给他的那些人而做的。正如他在约翰福音17章的大祭司祷告中所明确界定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这记录在约翰福音17章9节。这个代求也是极其个人化的，他认识每一个属他的小羊，并且按着名字叫他们，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处境，独特的挣扎，隐藏的忧虑，面临的试探。
是的，耶稣曾为彼得信心不至于失丧而祷告，他也同样为今日每一个在信心上受到攻击的信徒代求。耶稣基督的代求更是全备的，涵盖了我们每一个属灵生命的一切需要，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使我们因真理成圣，使我们在他里面合而为一，并最终使我们能到他那里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说我们生命中经历的这些苦难难处，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真的我们的主这么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吗？世上有那么多的人，多如海沙，我们真的能被他宝宝怀揣在怀里，被他捧为珍宝吗？但是今天的这个真理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信徒都是在他随时的看顾保守代求之下的。
确实，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神人二性决定了他百分百是神性，能够知道我们世上每一个信徒内心的需要。他的人性也决定了他非常非常明白作为人我们人性里的需要啊。
是的，耶稣升天第二个益处就是，耶稣升天是作为我们肉身得赎的一个保证，保证我们这作为他肢体的也必会被他接到天上去。所有属他的子民，我们这些教会的肢体都是连于耶稣基督这一元首这一头的。那么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做了我们肉身得赎的这个保证，为我们这些仍在世界中的信徒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确据，将来身体得赎进入天堂。
一种抵押式的保证，就是一定可以，非常严肃的，非常具有法律效果的，近乎严苛的一个保证，是用他自己的肉身做担保。他说了，我是头，你们是我的身体，确定哈，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表元首和长兄，他已经登上了宇宙的最高宝座，坐在父神的右边。上帝既然已经接纳了我们元首的身体进入他永恒的荣耀之中，他就等于以他自己永不改变的信实和公义为担保，宣告他必将在末后的日子将这身体的其余所有部分，就是历世历代的全体教会众圣徒们，毫无缺损地带入到与元首完全相同的荣耀之中。因此我们将来的盼望不是一个模糊的可能的，而是一个已经被上帝自己用他爱子的身体做抵押了的，板上钉钉的确定事实，一定会发生的。
是的，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头，他已经升天与父神同在的荣耀国度里了，那我们作为他的肢体也一定会到达这里的。因为他不可能撇下我们这些肢体啊，如果我们的肢体不被他提到天上，整个的这个身体就是不完整的了。所以说一想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很有确据，也很有盼望。
是的，哥林多前书15:20-23中的经文写着，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是的，那这段经文呢，是身体复活教义的基石。保罗在这里清晰地将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复活，用出熟的果子与后来的收成这样的一个比喻联系起来。耶稣基督的复活保证了我们的复活，他的升天保证了我们复活后的身体将要被接到他那里去。
今天在学习这个真理，也让我心里再次确定，因为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身体做了我们的保证金啊。
是的，
我们也要来到这个益处的第三点啊，就他复活还会带给我们什么呢？耶稣说他会差遣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借着圣灵的全能，我们才能够寻求那上面的事，就是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而不是每天看的都是地上的事儿了。
是的，基督的升天不仅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一个向上的一个保证，就是他荣耀的肉身所在之处，更从天上赐下了一个向下的保证，就是他的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这是一个完美的双重保障的确切系统。 圣灵的内住是升天的基督在我们信徒生命中持续工作，临在并施行他权柄的最直接、最内在的确据和有效工具。
是啊，若是没有圣灵保惠师降下来，我们哪一个能认识主呢？哪一个能够明白真理呢？都不能啊。圣灵是让我们活出圣洁生活，能够胜过罪恶世界，向往属天荣耀的唯一的泉源。有了圣灵，我们心中才会向往属天的世界呀，那天上的城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啊。
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如同一个神圣的内置的那个导航系统或是指南针啊，我们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比方。
嗯，
他在我们里面持续不断的工作，指引我们，校正我们人生这部大船的一个航向，来抵御世界肉体和魔鬼的各种捆绑袭击，使得我们信徒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目标都朝着圣灵指示给我们的荣耀中坐着为王的基督那个方向去努力。
是啊，圣灵是真光，他照着我们，我们才能读懂而且爱慕圣经啊。要不然人心里面的悖逆，还有人性因为有罪恶，其实在罪恶的人性当中是抵挡真理的，是抵挡光的进入的。所以有了圣灵，我们才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有了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学会了祷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真实的与在天上的耶稣基督相交。
嗯，圣灵也会赐下各样属灵的恩赐，装备我们去服侍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作为元首升上高天了，他没有撇下他的肢体，撇下我们地上的教会为孤儿，他派了他的灵给普世的教会，然后让大家彼此的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建造这个身体。
是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他运行在众圣徒当中，在教会里建立教会里的各样工作，也是圣灵才能使我们重生，也是圣灵的光照耀我们，让我们的悟性啊才能够明白过来，能够看懂真理，能够知道圣灵随时随处对我们的安慰，他安慰我们的忧伤，也赐给我们能力胜过这个世界里的罪，更赐给我们每日的更新的力量，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对，圣灵在地上，在他众儿女当中所做的，实际上想一想，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国荣耀那个大宴席的状态下所预先品尝到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把在天上荣耀国度美好那一部分给了我们，你们先尝一尝，与我同在，你们彼此相爱，彼此团结，是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滋味。
是啊，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与神相交中所经历到的难以言表的那种喜乐、平安、甘甜，就是我们未来在新天新地中那份永恒福乐的样品，或者打个比方说，它是试吃版。
是的，所以耶稣基督升天对我们的益处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要感谢赞美耶稣基督。他不只为我们在天上代求，还做了我们确实的将来可以身体复活的保证，还让圣灵保惠师降下来，让我们能够在地上预尝天上的美好，何等恩典呀！
是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对耶稣升天这个教义有更深的认识，这样我们才能够坚定不移地跟随耶稣基督走这条天路历程，
而且是大有盼望的，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天路历程啊。
我们今天我们的真理问答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喽。
我听教主说道，你力量是微小，应当尽心祈祷，舍身 赎罪孽无悔心，主洗涤血白净。我今确实知道，为主全能浩荡，可是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和祷告。今天我们要来学一学诗篇第五篇一到六节。诗篇写着，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大卫在这首祷告诗中特别提到了神所恨恶的，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会提到神所恨恶的吗？当大卫想到神所恨恶的是在他被一群恶人包围的时候，那些人作恶多端，狂傲不羁，说谎话，流人血，弄诡诈，大卫在那个时候想到神所恨恶的，是因为他真正了解并深爱着这一位圣洁的神。我们实在也急需这样子来认识神，他是荣耀的、完美的、纯洁无瑕、圣洁、公义和信实的。对于罪，这位圣洁的神除了恨恶，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情感，他不能容忍罪，也不会让那些嗜血成性、充满诡诈的人 逍遥法外。当我们这样去思想这一位圣洁的神，也许会让我们自己心里不太舒服，因为我们每个人仍然倾向于犯罪，只配招来圣洁神的恨恶。大卫他在祷告的时候承认神恨恶作恶的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神同时也是爱，神是爱，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写到的一句话，也是我们都喜欢默想的一句经文。神借着差他的独生爱子降世道成肉身，成就了救恩，来显明他的爱，这爱是超乎人所能理解的。神指定了这一位弥赛亚来祝福所有投靠他的人，并要做他们的避难所。大卫相信因着爱，神会让他进入神的殿，因此他不惧怕神对罪和罪人的恨恶。我们实在时常需要学习像大卫在这首诗中的祷告，我们需要思想神是圣洁的，他极度的恨恶罪恶，恨恶那些沉溺于罪中的作恶之人。神公义圣洁，恨恶罪，恶人不能与神同居，狂傲人也不能站在神的面前。凡作孽的，说谎言的，都必灭绝。耶和华憎恶罪。我们只有明白这一个真理，才能够看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竟然拯救像我们这样完全不配的罪人。因此我们才能祷告说，圣洁的神啊，我恨恶罪，因为你恨恶他。我们能这样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借着被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罪被归算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这一点会使我们更加恨恶自己的罪，更想要在耶稣基督里紧紧抓住神的爱。同时我们也可以警告身边那些作恶的人，告诉他们这一位圣洁的神极其恨恶罪，呼召他们悔改，投入神爱的怀抱。这爱就是基督里奇异的恩典。愿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能够一起透过这几节经文更加认识这一位圣洁的神。神所恨恶的，愿我们也可以恨恶，因此来荣耀我们的神。
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
亲爱的救主，我要来依靠你，当你的旨意而非我自己的意思成就的时候，我就看见相信，并且因你的灵充满我，我就活过来。求你来帮助我，不要任凭自己的意思来恳求，而是透过你的话语，对你的护理和应许更加清晰明白，活在你的美意里。如果你的怜悯使我贫穷，受人藐视，我也要因此感谢你。求你帮助我学习祷告，是为将来蒙恩做预备，帮助我在感觉到之前就相信，以此来荣耀你。因为若是以我的感觉为相信的理由，这就是一件大罪。求你让我知道是什么罪使你隐藏离我而去，把你的爱遮蔽。求你来帮助我为过去所犯的罪认罪悔改，定义更谨慎行事，帮助我在你的面前行事为人越来越圣洁。柔和谦卑的人，你让他们得见你的容面，明白你的心意，得赦免，得医治，凭信心以恩典为依靠为安息，得以成圣。帮助我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祷告，大大的依靠你丰富无条件的恩典，相信你要赐下你所应许的。愿你 将你的旨意向我显明，加添我力量，可以使我带着确信来祷告。任何我所得的都是你的恩典和赐予，求你来教导我，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祷告。我知道当我的信心开始的时候，它不完全，在你的恩典里它必定会成长，正如干裂的土地开裂得越来越大，等待雨水的降临。这样我也要等候你的旨意，求它得到成就。求你来帮助我，靠着你的恩典成为全然顺服的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